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香港时间的星期三在立法会内宣读了她任内的第四份施政报告。这份原定在今年十月中公布的特区政府政策方略在融入大湾区政策上大量着墨。今次是首份在民主派议员总辞之后所宣读的施政报告。部分民主派人士包括已经辞职的议员在报告宣读完毕之后就批评这份施政报告并不是给香港人的施政报告，而是从中央接旨之后是香港宣读。据美国之音记者黄四维在香港的报道，林郑月娥在她的施政报告开场白当中说，过去一年多以来香港经历反修例风波、疫情等问题，怎样走出困局令到市民恢复信心是这份报告的首要目的。而在报告开始前的半个钟头当中，林郑月娥花费了大量的篇幅叙述社会宪政秩序、政治体制问题以及称赞港版国安法。林郑月娥说，香港基本的政治体制经常是众说纷纭，甚至被她指称是炒作。她将她是归咎于公众对基本法和宪法认识不足，又声称有别有用心的人受外部势力影响，刻意误导大众对中央和特区政府关系的了解。林郑月娥在她报告当中说，会利用好每年的宪法日和国家安全教育日进行更好规模的公众教育工作，之后特区政府亦会对国旗及国徽条例作出适当的修订。而另外，林郑月娥亦提到较早前取消四名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决定，又说特区政府会在今年内提交草案修订宣誓及声明条例以及立法会条例等本地的法律条文。他说去完善宣誓安排及处理宣誓就职之后因从事违反誓言的行为而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和有关的法定程序。至于香港公务员方面，从今年7月1号开始，所有新入职的公务员已经是签署声明确认拥护基本法，并且对香港特区和对香港政府负责。林郑月娥说，针对其他现职的公务员，稍后会有具体的落实方法。这份施政报告当中亦提及到香港的司法权，同时亦提到反修例案件。林郑月娥声称香港警方是会公平公正、不偏不倚地去依法处理，又表示被检控的超过2300人当中大部分案件的司法程序正在处理。林郑月娥说，对于18岁以下有悔意而且不涉及严重罪行的被捕人士，警方会视情况采取可以改过自身的措施，但前提需要是这个人承认犯错的行为。对此，已经辞职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就批评林郑月娥的讲法令人作呕。林卓廷在民主党回应施政报告的记者会上说，林郑月娥的讲法令人感到讽刺，因为目前香港出现了没有控告有明显违法的嫌疑人，没有告到721白衣人，但告了香港电台的制片人蔡玉玲，他是拍摄了721元朗黑帮袭击市民纪录片的整媒体人。林卓廷说，目前香港就好像小说《动物农庄》当中的荒谬极权景象。他说，所有的动物生来平等，但有些动物就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而另一个民主派政党香港公民党的区议员李宇信就认为，施政报告将会断送香港人的政治权利。他担心宣誓及声明条例一旦修订之后，将会同其他措施形成一条政治封杀链。这份报告不是从香港人的利益出发，他只是想怎样从社会、经济、政治、法律上全方位地将香港的利益、将香港人基本权益断送。他说，当修改宣誓条例之后，那名当选人之后的言行或者的行动将会随意地翻过来再被取消资格。所以今时今日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意见人士在香港的政治体制里面将会被完全封杀。当然，当香港立法会已经被打压到今时今日的模样的时候，区议会亦都明显地成为政权蠢蠢欲动要去做的目标。而公民党成员大律师梁家善就关注香港政府要求公务员签署基本法拥护声明，破坏一直以来的公务员政治中立。他认为公务员的操守原本只是内部人事问题，但日后公务员违反誓言可能面临刑事责任，这个将会严重影响到公务员在公余时间行使言论自由。在施政报告的后半部分，林郑月娥提及将会改革通识科。通识这个科目是香港学生的必修科，课程的目的是培养香港学生多度思考，令到学生具批判性思维。在较早前已经有多名亲北京的建制派议员要求检视通识科。 林郑月娥在宣读报告时说，必须要纠正这个科目的异化问题，令到这个科目成为学习中国发展、基本法和宪法的平台，同时会强化教师和校长入职在在职前的培训工作。梁家善认为，香港政府将培养国家情怀这些内容纳入通识教育课程是颠倒通识科的原意，亦同训练学生独立思考背道而驰。已经辞职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黄碧云在回应施政报告的记者会上说，近期当局任意取消教师资格、删改试题、规管教材以及修改课程，令他担心教师自我审查将会越来越严重。他亦担心日后学校将会重新启动洗脑国民教育，用来歌颂祖国伟大，禁止讨论最争议的事件。除了上述内容之外，今次施政报告最重要的着墨点是中港融合以及配合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在报告当中有极大篇幅与大湾区有关，政策的范畴涵盖香港入股珠海机场，在深港两地共建创新合作区，在深港陆路口岸之一的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同时预留1亿元资助青年到大湾区就业。另外，香港政府亦将会推出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鼓励香港有业务的企业聘请及派驻本地大学毕业生到大湾区的中国城市工作。同时，林郑月娥亦以单一段落重新提及明日大屿这个极富争议的填海计划。这个计划涉及香港最大的岛聚，亦即是被政府称为大湾区门户的大屿山附近建造人工岛。首个阶段估计造价超过6000亿港元，如果加上超支浮动的话，预计最后的造价会达到10000亿港元，而香港政府的储备只是得10000亿港元。这个预计划原本在林郑月娥2018年的施政报告当中提出，但在去年5月立法会的公务小组否决这个计划的研究项目，所以无法取得拨款。但林郑月娥在新一份施政报告当中说不会放弃这个计划。已经辞职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说，多个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市民都反对政府的明日大屿计划，林郑月娥的宣言如同惯性地叛逆民意作政治豪赌。他批评在疫情持续反复、对全球和本地经济冲击都未减低的情况之下，政府仍然以万亿填海，无疑是病态赌徒。民主党主席、前立法会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在回应报告的记者会上说，林郑月娥的施政报告并非面向香港市民，只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借林郑月娥宣告中央全面管治香港的一份圣旨。他说，林郑月娥在报告的尾端感谢中央支持和家人友好爱护，对提出反送中并没有半点愧疚。胡志伟说，在这一段你看不到任何一只字讲他感谢香港市民，因为这样亦都是反映出这份施政报告的整个问题。去年对整个反送中运动的始作俑者林郑月娥，在这份施政报告当中并没有对自己做过任何事有任何的悔疚之心，他仍然觉得所有问题都是提出问题的人身上出现的事情，这个亦代表着这份施政报告不会尝试解开香港的政治困局。这份施政报告原本在10月中宣读，但是林郑月娥在宣读日前两日突然间宣布推迟到11月底，并且声称要先同中国大陆不同的政府部门商讨同香港有关的政策。胡志伟说，原本以为施政报告押后6个星期内容会有大幅改变，但其实报告当中的一半内容都是重复习近平对香港未来的政策。林郑月娥再重复宣读基本内容，包括中国对香港未来各模式定位的说明。胡志伟话，亦即系咁样，你会见到喺报告内容上好多文字嘅写法，其实就好似内地高干、省长、市长写报告俾中央政府，唔系一份对香港人嘅施政报告。对于施政报告当中以大篇幅论述涉及大湾区嘅政策，胡志伟认为林郑月娥系将香港所有嘅未来投入大湾区或者国家发展当中，而中国亦为一带一路国策投入大量嘅资源，但已经先后有唔少国家打退堂鼓。但在新的国际形势之下，一切都未明朗。胡志伟说，这个国际形势反映了内地在将来会不会继续成为世界工厂，令到香港过往买板的角色可以持续呢？在这个背景之下，如果有所改变的话，究竟香港的未来可以是怎么走，何去何从呢？胡志伟说，香港本身是一个高度自治之下的特别行政区，一直以来本地经济都需要面向国际，原本亦具有国际城市应该具备的特殊地位。但在林郑月娥的管治之下，美国政府为香港特殊地位划下句号，同时亦因为美国政府的做法令到其他欧洲国家亦对香港的地位划上问号。 所以你见到有十个国家已经取消咗香港逃犯移交嘅安排，亦有七个国家取消咗同香港有法律互助嘅安排。呢个都系一个警号，而呢个警号如果特区政府正视嘅话，重视香港嘅国际价值嘅话，其实就应该要好好处理。但系林郑月娥并冇咁做。胡志伟认为香港最强大嘅地方会喺世界各地揾到自己嘅生存空间。佢话反而特区政府指示大家去做嘅地方，好多时候都系死路一条，而系黑路。胡志伟又批评特区政府坐拥庞大资源，唔单止冇喺本地寻找香港应有嘅出路，反而只向本身冇优势地方作进一步嘅发展。佢认为呢个都证明特区政府并冇将香港呢个地方、香港人嘅比较优势放喺整体嘅计算里面，令到香港嘅未来喺香港失去咗比较优势之下，进入一个杀戮战场嘅内地展开竞争。胡志伟又话，从呢个角度嚟讲，佢觉得系会进一步令到香港人对前景更加悲观，因为咁样亦都影响到香港未来经济格局嘅发展。今次系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总辞之后，香港政府第一份喺立法会内宣读嘅施政报告。虽然大部分民主派议员嘅辞职申请仲未生效，换言之，佢哋仍然拥有议员身份，但系佢哋都冇出席施政报告嘅宣读会。而喺事后，佢哋亦选择喺立法会大楼外召开回应记者会。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黄四维喺香港嘅报道。